好，我们感谢主啊，非常的感恩。那么我们今天是主日，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赞美我们的主。那我们要来听上帝向我们说的话。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就是宣告上帝他才是圣经真正的作者，而且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要干什么呢？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就圣经一个重要的作用是让我们归向上帝。圣经不是来体贴我们肉体的，圣经不是来仅仅让我们过以前的旧的生活，而是让我们到神面前过一个全然不一样的得胜的新生活。这就是我们领受神话语，神教导我们他的美意。所以呢，圣经是与我们大大有益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赞美主。那么我们啊，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我们上次分享了我们以弗所书系列的我们的第十三讲，我们讲了圣徒的基业。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那么他要赐基业给我们。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呢，他使我们成为他的基业，然后他又做我们的基业。那么在哪里呢？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自己其实是有一个丰盛的基业，丰盛的应许。而且我们去看到我们是上帝的基业，上帝又是我们基业的时候呢，我们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什么功课呢？赞美。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其实当你赞美的时候，我们一直提醒大家，不是要等事情成功了我才赞美上帝，事情成功了应该赞美上帝。但圣经还教我们一样跟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用赞美来启动成功，你用赞美来启动得胜。圣经里面无数的例子，特别是我们说以弗所书这个作者保罗、希拉。那保罗他曾经有一次跟希拉一起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看见事情的得胜，但是他们在监牢里面虽然受苦，但是他们赞美上帝的时候，得胜马上就来了。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学会为你的家去赞美，为你所爱的人去赞美，为教会去赞美。当你去赞美上帝的时候，你就已经预定了上帝的得胜，而上帝的得胜一定因着我们的赞美落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以弗所书系列第十四讲。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福音预定论。因为以弗所书它特别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开头讲了很多关于预定的真理。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以弗所书这卷宝贵的书信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可以不断的归向你，我们可以得各样的益处，得各样的美福。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的感谢你把以弗所书第一章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你在其中不断的告诉我们你的预定的美意。主，求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福音预定论，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更有力量。因为主你的真理总是使我们得自由，因为主你的话语总是使我们有力量。求主你祝福讲台，让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你的百姓在今天我们的真道分解当中大得益处，大得造就。求你的圣灵高抹讲台，使讲台不是按照他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来传讲你的话。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主啊，你祝福你的百姓，凡谦卑在你面前的，你就使我们在你面前大蒙祝福，大得恩典，被你的真理所照亮。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福音预定论呢，是因为什么呢？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以弗所书这卷书特别非常特别，它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一上来就讲预定论，讲了很多次关于预定的真理。那么我们今天要把这些真理我们再串一下，然后我们往下走。因为你要知道，有些教会有些宗派一听到预定这两个词就很着急，甚至是成了一个忌讳的词，但圣经里面有，我们就要好好去看一看。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把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五节、九节和十一节，那么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都是到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看到，其实这是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他第一章一上来就讲很多关于预定的这个真理，那分享是很多，也讲了很多在基督里，就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些经文，我们去好好的去思想。我们思想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保罗在以弗所书开头的时候，他反复强调上帝的预定，但他也反复强调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去看看上帝的预定和基督的福音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关系。甚至我们说，只有福音预定论才是真正的预定论。而且我们一讲到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掌管，我们就一定要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既然预定了一切，我的自由还在不在？上帝的预定和我们的自由和我的努力之间有没有矛盾？那另外还有一些人呢，他也讲说，哎呀，如果讲什么都是上帝预定的，特别这个人得救是上帝预定的，那我们还用不用传福音呢？我觉得如果你讲预定论，我觉得反正上帝预定的都会得救，那我就不传福音了。所以为了传福音，你最好不要讲预定论。那这些说法我们今天要借着分享，让大家去明白很多宝贵的真理，因为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我们越明白我们越有力量，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的就是福音与预定，就是我们看看上帝的预定和基督的福音两者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说真正的预定论一定是福音预定论？你会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去看有些神学著作、神学文章，有些人也很喜欢讲预定论，但是我不客气的讲，有很多的预定论不过是宿命论的翻版，并不是真正的预定论，一定是跟基督的福音联系在一起的，才是圣经里面讲的预定论。圣经里面的预定论会让我们非常的有力量，但是宿命论会让我们非常的没力量。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它里面，我们去得力量。那我们讲到福音与预定的时候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把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刚才讲了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预定是怎么样子的、啊、以弗所书里面讲的预定是上帝的启示。阿们吧。你注意为什么有些人他不愿意说去讲预定，其实他是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神的启示啊？用人的感受。那么我觉得我不喜欢关于预定，我不喜欢这些东西。那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软弱。我说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去看，我们去认识上帝做了什么，我们才有益处。阿们吧。所以我带你专门去把神我要放大一点，把我把要放小一点。阿们吧。但是我们经常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经常不是这样子，我们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的感受、把自己的理性放得很大，所以对上帝的启示我们看得很轻。不是的，我要看重上帝的启示，我要知道上帝的启示和我的感受相比哪一个正确。我问了弟兄们，神的启示。阿们吧。我的感受经常是错的，同意吧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跟着感受走，我们经常会迷路，但我们跟着上帝的启示走呢，我们一定会得胜。阿们吧。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讲预定福音与预定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上帝，我们先来看上帝。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跟我的关系，弟兄姊妹，我的人生向导到底应该是什么？我的人生向导到底应该是什么？是我的感受还是上帝的带领？
上帝的带领。
真的吗？
真的。
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的感受看得太重。阿们吧。弟兄姊妹，人的感受像什么呢？我跟你讲，人的感受其实像麻雀。麻雀是怎么样子？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麻雀，然后人走过去以后，它安安静静待在那里的？会不会？不会。麻雀会随时惊飞，随时跑掉。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跟着感觉走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会飘来荡去。同时我还跟大家讲，我告诉你，人的感觉不仅像麻雀，人的感觉也像鹌鹑。像鹌鹑，鹌鹑什么特点？鹌鹑就是胆小， 阿们吧。鹌鹑就是胆小。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我们的人生向导不能够是什么？不能够是感觉，因为我们的感觉像麻雀，我们的感觉像鹌鹑，我们要跟着真理的云柱火柱向前走。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这是我们很喜欢的图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到旷野里面的时候，然后在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上帝就做一件事情，上帝用什么来带领他们？云柱火柱。云柱火柱是不是神迹？
是，
是不是清晰的上帝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该往哪里去？阿们吧。但是以色列人对云柱火柱经常看重不看重啊？经常不看重。所以他们，你看那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一起去探了迦南地，然后十个探子是根据什么来做决定，认为迦南地我们不能打的？他们是根据上帝的引导还是根据自己的感受？他们的感受那个时候像雄鹰还是像鹌鹑？像鹌鹑。鹰是很厉害的，阿们吧。你看到，如果你去看一些科教片，那个鹰其实甚至地下有狼它也敢扑下来，甚至豹子有时候也怕鹰，因为鹰的那个嘴很厉害，那个爪子也很厉害，一个爪子扣下去，扣到它头盖骨，那个动物有的时候被那个鹰一爪抓起来它就死了。但是鹌鹑不是这样子，鹌鹑很害怕，阿们吧。所以只要你跟着感觉走，你是又像麻雀又像鹌鹑，但是你跟着上帝的云柱火柱呢，你就可以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在那里站在云柱火柱前面说，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流奶与蜜之地，上帝已经答应赐给我们了，你不要在乎亚衲人又高又大，你只管在乎上帝说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关于预定的真理，是我们人自己用理性总结出来的，还是上帝启示出来的？所以这个预定的真理，我要不要根据我的神学，我的感受，我故意把这部分真理我不要去讲，我不要去领受呢？不要。真理使人受捆绑，还是真理使人得自由？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你明白的真理越多，你就越自由。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对预定的真理他排斥，他不看，他的自由是在增加还是减少？他的自由在减少。阿们吧。所以我们感谢主，你首先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再讲，当我们跟着感觉走和我们跟着上帝的真理走完全不一样。我告诉你，人的感觉一定拥抱的一个东西不叫预定论，叫什么你知道吗？叫宿命论。宿命论是不是基督教特有的？
不是，
宿命论是每个人都有的，同意吧？你有没有发现世上其他的宗教都讲宿命论，然后就算没宗教信仰的人他也讲宿命论，他觉得哎呀，你经常听到有些人说这个人命好我命苦，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其实这个叫什么？这是不是宿命论？这就是宿命论。阿们吧。你看到有些人说哎呀，有些人一出生就出生在我的终点上了，就是我一生的追求啊，他一出生就有了，这里面是预定论还是宿命论？依然是宿命论。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跟着感觉走的时候，你的感觉一定会拥抱宿命论。然后拥抱宿命论的人呢，是非常消极被动没有能力的。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也是圣经里面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两座城上帝曾经用天火把它焚毁了，那两座城叫什么？索多玛和俄摩拉。而那两座城里面曾经住了一家人，是信徒，是圣徒。那家人是谁的一家？罗德的一家。而这里面变成岩柱的是谁啊？罗德的太太。那么罗德为什么会跑到索多玛去？其实当初他跟谁在一起啊？跟亚伯拉罕在一起。而罗德选择靠近索多玛是根据上帝的启示还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根据自己的感觉。而且你发现人跟着感觉走的时候，他的宿命感很强，但他不明白上帝的预定。所以他去到这个索多玛以后，你会看到索多玛很败坏，当那些败坏的人要做事情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说罗德在索多玛他是什么状态，说义人的心干什么？天天伤痛。所以罗德是一个义人，但是他很没能力，因为宿命论是让你没能力的，而我们讲的预定论是让你大有能力的。所以你要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如果跟着感觉走，你会自己给自己建造什么东西啊？建造迷宫。你跟着感觉走，感觉和你的信心之间是一种建造的正向关系还是一个反向关系？反向。越跟着感觉走的人信心越软弱。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罗德就是这样的，他信心不够，他总是跟着感觉走的时候，他把自己囚困起来。明明索多玛这个地方不好，但是他走得动走不动啊？他好像就走不动。 最后他离开索多玛，一家离开索多玛的时候，是他们自己逃出来的还是天使拉他们出来的？哇，天使，而且是天使为什么来拉罗德？是因为亚伯拉罕为他祷告。你看看软弱到一个地步，他自己都没有祷告的能力了，是亚伯拉罕为他代求，天使把他们拉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跟着感觉走，你说嗯，关于预定我不喜欢，我不要这个真理，关于那个上帝的拣选我不喜欢，我不要，关于因信称义我不喜欢，我不要，你所有的感觉都在捆绑你自己，你知道吗？但是当你跟着上帝的真理走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我们讲了以弗所书，一看开章就开始讲上帝的预定，他其实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上帝一个其中最重要的美意，我们的信心要被建造，阿们吧。而预定是讲上帝什么时候开始预定我们，是不是上帝看到我们好然后说嗯，我预定你得救，是这样子吗？是不是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以后，亚当堕落了，上帝说哎呦，亚当堕落了，给我三天时间想一下接下来该干什么，然后我想出一个福音计划，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的预定在什么时候发生啊？在太初，在创立世界以前。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些真理对我们有什么益处，他让我们这个信心的根扎到哪里去啊？让我们信心的根扎到永恒里面去。所以你的信心不是仅仅跟你说哎呀，我看见上帝在我们家有丰盛的恩典，所以哇，我好高兴，我好有信心，好不好啊？好。我看见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有恩典，所以我信心得坚固，好不好啊？好。但是你还要记得，以弗所书宝贵的地方，更厉害的地方来了。他告诉你说，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你？在你还没有出生，在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就爱你。上帝，什么叫上帝的预定？上帝的预定就是上帝在创造之先的深谋远虑。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喜欢讲一个很厉害的，说的一个智慧人物叫诸葛亮，是吧？说诸葛亮这个人呐，哎呀，什么事情都预料得很准。所以假设我们有一个军师是像诸葛亮这么聪明，我们做事情就很放心，阿们吧。因为他什么事情都想清楚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诸葛亮聪明还是上帝聪明？
上帝。
所以诸葛亮的计划好还是上帝的计划好？
上帝。
上帝的计划好的无比，而上帝的计划为谁制定的？为我制定的，阿们吧。所以当我明白我信心的根是扎在永恒里面的时候，这时候我的信心坚韧无比，这时候我整个人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就像我们放在这张图片一样。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受苦，阿们吧。但是他们动摇了没有？为什么不动摇？是因为他们性格强韧吗？不是，是因为什么？信心坚固，阿们吧。他们相信上帝，所以保罗这个喜欢讲预定论的人，他知道说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我，在永恒之中就爱我，然后上帝掌管万有，我今天发生的事情是上帝预定的。上帝预定这件事情是为了让我受苦吗？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胜，是为了得荣耀，阿们吧。所以我明白这个道理后，连我遇见艰难的时候我都不灰心，我都不丧胆，我大有平安，大有喜乐，这个就是预定。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一个人愿意让上帝的启示的云柱火柱带着我往前走，我告诉你，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固。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讲了说，哎呀，梁弟兄啊，我就特别羡慕摩西，你看摩西他们那时候每天有云柱火柱，我们没有啊。如果每天我上班之前有一个云柱在前面带着我往东走往西走，我也愿意啊。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比旧约时代是退步了还是进步了？进步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云柱火柱在哪里？我们的云柱火柱在这里，阿们吧。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手中的圣经丰富还是摩西他们的云柱火柱丰富？所以你比他们幸福，阿们吧。所以你每天读了上帝的话语，主啊，这就是你今天给我的云柱火柱，我要跟着你往前走，我告诉你，你就会大大得胜。而且特别鼓励大家去读以弗所书，一上来上帝讲说，在万古之先，在创世之先，上帝因为爱我们，在基督里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做他的儿女，所以我的信心坚固不比，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去看看福音和预定之间的关系，求主引导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你看 以弗所书讲预定讲了很多，一上来就讲预定，但是以弗所书他一开始讲预定的时候从来没有离开基督，他经常讲在水里面啊，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按着神喜悦的让我们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然后创立世先，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讲福音和预定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什么密切的关系？我们经常一讲福音我们就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吧。所以我们经常说福音的第一步是神的爱，对不对呢？对。但是以弗所书还告诉我们一个更宝贵的事情，就是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展开福音的？在创世之先。所以预定是福音的第一步，弟兄姊妹啊，所以上帝在永恒之中就预定我们，他就开始展开福音计划。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说，因为有些人说你看律法在前福音在后，其实保罗是不同意这种观点。你从人的角度去看，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讲，以色列人很重视律法，但是福音和律法到底哪个在前？其实福音在前。福音在前，前到多少呢？有些哦，对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还没颁布十诫，同意吧，所以他们就被拯救了，这是福音在前。阿们不阿们？阿们。但是以弗所书说还更靠前，靠到哪里？靠到太初有道的时候，创到创世之先的时候。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特别的欢喜，原来福音在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还没被创造出来的时候，福音的第一步已经展开了。谁展开的？神展开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开展的工作结局是什么？可能得胜也可能失败，还是必然得胜？
必然得胜。
所以你要明白福音是一定得胜。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什么图？这个是讲什么故事呢？讲摩西下埃及。摩西多少岁下埃及去拯救以色列人呢？80岁。但在此之前摩西曾经自己想做一次，多少岁的时候啊？40岁。但是40岁摩西想拯救以色列百姓，这个动机好不好？
好。
成功了没有？为什么那时候不成功？因为靠自己，因为那是从人开始的。阿们吧。80岁的摩西为什么成功了？因为从谁开始啊？从神开始。是神呼召摩西，用荆棘火焰的异象呼召摩西说，来，我要差你下埃及，要搭救我的百姓。摩西那个时候说，哇，我拙口笨舌，可摩西还有些话没说出来，我80岁了，你现在叫我去做，40年前我是埃及的王子，很多人会给我面子，很多人知道我是著名的人物，我现在离开埃及40年，还有几个人认识我？原来认识我的法老应该都已经死了，对吧？你现在差我去有用吗？有没有用啊？然后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损失了一个人没有？大家有没有一个人头上留了一个刀疤？都没有，连一根头发都没掉，欢欢喜喜就出了埃及。因为从谁开始的啊？从神开始。所以福音和预定的关系，你要看到上帝的预定是福音的第一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再讲，上帝在创造我们之先他就预定了福音，他就开始工作。在永恒之中我们做了事情没有？我们做什么了没有？我们啥也没做，因为我们都还没被创造出来。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预定论，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有些人很讨厌关于恩典的真理，他不喜欢恩典。预定告诉我们什么？预定告诉我们说纯粹的完全的唯独的恩典，只有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再跟大家去讲，你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幸福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幸福的地方就是我们能够安息在上帝的恩典。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亚当的后裔天生就是享受恩典的，还是天生是功劳主义？我们天生是功劳主义。所以我们得到一些好东西，我们总想找原因，说是不是我做了什么好事，所以上帝给我。你总是这个思路的时候，那么你遇见困境会怎么想呢？你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上帝开始揍我了？所以摩西在 这个保罗和希腊在腓立比的监牢里，如果是这个思路的话，就惨了，对吧？保罗如果那个时候是这个思路，觉得啊，为什么我现在坐监？哦，我想起来了，斯蒂凡殉道的时候啊，我在旁边鼓掌，上帝呢，现在借着这个坐监牢来惩罚我，让我记起自己的恶来，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他这样子，他还能唱诗不能唱啊？唱不了啦。所以保罗明白预定论，知道福音的预定论，他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所以预定是什么意思？宿命论是挑剔，什么意思？是筛选。什么意思？就是那位看不见的命运之神在筛选。所以我这个人明明不错，但是没被他筛选上，唉，我命苦啊，这叫筛选。预定是不是这样讲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就我们再一起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再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上帝在哪里拣选我们？在基督里。上帝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行为表现吗？不是。所以上帝拣选我们根本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是因为基督。而且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说，上帝拣选我们是因为什么？又因什么？爱我们。所以宿命论是冷酷的挑剔，而预定论是爱心的赐予。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爱是谁的爱？是我们的爱还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无穷无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预定论不是上帝冷酷的筛选我们，冷酷的挑剔我们。预定论是上帝充满爱，要赐予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什么？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才是上帝的美意。阿们吧。所以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我在这里专门又放了几张图片，就是那个浪子回家的故事。浪子回家，大哥哥高兴不高兴？大哥哥是什么？其实大哥哥就是宿命论。大哥哥就是认为说要挑，我这个大儿子做得好，爸爸你就应该给我更多更好。这个小儿子很糟糕，你就应该放弃他。但是爸爸有没有这样子搞？没有。浪子回来以后，爸爸做什么事情？把衣服披在他身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然后跟仆人说，把我们家最好的肥牛犊宰了，大摆宴席，把邻居都请来。高兴不高兴啊？高兴。这叫什么？这叫恩典的态度。所以我们以前讲过，我告诉你，爱就是恩典。你不明白恩典，你就不明白爱。爱不是斤斤计较算计的，说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啊，哼，你做初一干嘛，我做十五，这不叫爱。爱纯粹是恩典。所以你要明白，有些夫妻关系说已经从爱情变成了亲情，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爱情变成了亲情，是把当初那种无条件的恩典之爱变成了斤斤计较的算计，算来算去觉得我亏了，我当初瞎了我的太金狗眼才嫁给你，我不应该跟你结婚的，因为你太糟糕，因为你太差劲，这就不是爱。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预定是什么？预定是纯粹的恩典。所以我也很欣赏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你看得到他对他的先生那种尊重，那种仰慕，那种爱是发自心底的，没有条件的，不在乎他好不好，但是在他眼里面，我先生就是最好的，或者我的太太就是最好的。为什么？这就是恩典的态度。阿们吧。所以预定讲的是什么？纯粹的永恒的恩典。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世之先就开始的恩典。这个恩典给谁预备的？弟兄姊妹，
我们
给我预备的。所以我们是不是有福的？
是的。
所以跟你自己说，我是大大有福的。
我是大大有的。
上帝为什么赐福给我？因为我做得好，还是因为他的恩典？
他的恩典。
因为他的恩典，所以我一定蒙福。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后，我再讲。弟兄姊妹，所以福音跟预定之间一定有密切的关系。怎么密切的关系？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 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什么？说什么人都信了？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被预定的人有什么特点？信。你注意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是不是因信称义的福音？
是。
我们的福音是不是唯独恩典的？
是。
你知道因信称义和唯独恩典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得救纯粹是上帝的恩典，不是靠我的行为，所以我的得救不可能靠行为得救。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上帝所预定的人他们就信了。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信了没有？
信了。
你是不是上帝预定的？
是的。
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上帝所预定的。
我是上帝所预定的。
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你也是上帝所预定的。
是上帝所预定的。
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预定论的时候很恐慌，他恐慌在哪里呢？他说哎呀得救的人是上帝预定的才能得救，哎呀，但是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预定我呀，哎呀，我不知道上帝是不是在永恒当中就预定了我，所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得救，所以我原来觉得我能得救，但你讲预定我觉得我不一定得救了。但是我们现在我更有把握，为什么？被预定的人的特征是什么？信。阿们吧。你信了没有？你接受耶稣基督那天，是不是那天你信心满满，然后你那天表现非常好，你浑身发光，是不是这样子？
是。
你接受耶稣基督那天你还有很多软弱，但是你的信跟什么连在一起啊？跟永恒的预定拣选，跟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连在一起。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福音第一步就是上帝的预定，上帝的预定就宣告了纯粹的完全的恩典，然后上帝所预定的蒙拣选的人，蒙福的人，被上帝预定的记号是什么？是信。所以为什么福音一定是因信称义的？因为福音是唯独恩典的。除了我们基督教，其他宗教讲得救有没有唯独恩典这种说法？其他宗教有没有因信称义这种说法？没有。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按照我们天然的宗教性，我们是喜欢因信称义还是不喜欢？我们天然的宗教性是不喜欢。但你为什么现在会喜欢呢？你说因为梁弟兄你讲的多？不是，因为神的恩在你身上。阿们吧。所以本来按照我们的本相我是不接受的，但我现在不单接受，而且我欢喜领受，表明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性情让我喜爱上帝的恩典，让我喜欢因信称义的福音。阿们吧。所以当我看见这些的时候，魔鬼来控告我说你的表现跟非基督徒差不多，我要不要受他的控告？我不要。我说是，我有些软弱跟非基督徒差不多，但是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我有信，我有上帝的拣选。阿们吧。我有上帝的救恩，我接受。你不接受，我接受。所以表明我是什么？我是神的儿女。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再讲，我要讲第三点是什么。我们说你去看福音预定论，我再讲，离开福音都是宿命论。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包括一些神学家，包括一些很喜欢讲预定论的神学家，不见得他讲的是预定论，有些人讲的纯粹是宿命论。所以我也可以理解有些基督徒一听说预定论很反感，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不在福音里讲预定论，他们用了预定论这个词讲的是宿命论。我们说不是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讲说，又因按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告诉你，上帝为什么要预定？预定的核心是什么？预定的核心是福音，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上帝为什么预定我们？是为了让福音成全。上帝为什么在永恒当中制定一个救恩计划把我们包含进去？是为了福音。阿们吧。上帝为什么预定了一切？他是保证福音一定成功。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领受福音的人？
是的。
如果福音不一定成功，请问我们是还能不能得救？如果福音不一定成功，我们就不能得救。但是上帝他深谋远虑，从亘古到永远制定好这个救恩计划，保证我得救。阿们吧。你看到这里头你就大不相同。所以预定的核心就是围绕福音，为了福音，保证福音一定成全。你要看到第二个，我再提醒大家，我们刚才也讲一点，我现在再讲上帝预定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人用宿命论来理解预定论的时候，就非常厌恶预定论，就愤愤不平。因为宿命论是筛选，预定论是什么？预定论是拯救，完全不一样。宿命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虽然这些人不错，但是我筛选了几个人。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讲预定论就是这样讲的？他说那上帝想让这个人得救，不想让他那个得救，那他没有主权吗？有没有啊？有。但是这样讲不完全，你离开福音这样去讲的时候，怪不得人对上帝会误解。我告诉你，福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你去看罗马书，罗马书讲说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些义人，有一些好人被上帝拣选了，是不是这样说？
没有，
没有。罗马书怎么讲？这世上没有什么，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告诉你，宿命论是筛选，预定论不是。预定的目的不是筛掉那些可能得救的人，是我们所有人本来没有一个人可能得救，而上帝预定我们得救的时候，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可以领受福音。这才是预定。预定和上帝给我们的新造再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阿们吧。圣灵为什么来重生你？因为上帝预定了你。阿们吧。而不是说在我们当中有100个人，然后其实这100个人呢，本来都可能接受基督的福音，但是上帝说呢，其中50个人呢，我不想让他接受。不是，是我们这100个人没有一个人会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上帝说，我要让其中的50个人，我预定他们，我让圣灵来使他们重生，使他们得着一个新心心灵，然后当我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时候，然后这些被我预定的人就会说什么？主啊，我信，我愿意接受。阿们吧。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信？所以你是上帝预定的还是上帝没有预定的？
预定的。
一定预定。上帝如果没有预定你，你绝对不会信。所以你看看主耶稣讲那个比喻的故事，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阿们吧。财主和拉撒路都是犹太人，但是那个财主在世上的时候大鱼大肉，穿紫色衣服，然后灭亡，灭到哪里去啊？灭到地狱的。他在地狱里面说什么？他在地狱里面说什么？他有没有说我要信耶稣啊？有没有这样说？他在地狱里面说什么？他说我在这里好苦，哎呀，哇，这里面真的是很煎熬，很痛苦啊！亚伯拉罕，你叫拉撒路下来，给我一点凉水就可以。你注意，他永远不会说我要信耶稣。你为什么会说信耶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外邦人听见这话，我们一起把这个《使徒行传》13章48节再读一遍。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你信是因为什么？上帝预定。所以你的孩子信是因为什么？上帝预定了。阿们吧。所以预定不是把可能得救的人筛选掉，预定是让不可能得救的人变成能够接受救恩的。所以你看见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带着一个人说来信耶稣吧，然后他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你跟他讲了一通，然后他说好吧，我接受吧。这个人是上帝预定的还是只是一时冲动？上帝预定的。你凭眼见看见的是这个人突然冲动了，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他这个偶然的突然的冲动是跟永恒的必然的拣选连在一起的。阿们吧。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的是永恒，你要看清楚。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讲，当你去看上帝的预定和福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上帝预定的隐情是什么？以弗所书1章5节一上来说什么？又因什么？又因爱我们。所以预定和宿命论的重大区别又出来了。宿命论是非常冰冷非常冷酷，但预定论呢是跟永恒的爱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去讲什么是预定。预定是上帝永恒不变的爱的决定。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预定是上帝永恒不变爱的决定。爱谁？
爱我。
所以跟你自己说，我被上帝永恒的爱所爱着的。
我被上帝永恒的爱所爱着的。
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上帝爱我们，他会不会今天爱明天不爱啊？
不会。
真的不会吗？
不会。
我有的时候表现好糟糕，我自己都很讨厌自己。
不会。
上帝这个时候会不会讨厌我？
不会。
不会。我告诉你，你一软弱就讨厌你，那个叫渣男。同意吧？
同意。
如果两个人谈恋爱甚至结婚了，结婚之前说，哇，我看了你，你就是西施，你就是貂蝉，然后呢后来呢啊，我发现你的软弱了，我就很讨厌你，你能不能表现得好一点，像我们没结婚之前那样子。请问你遇见了一个好人还是遇见一个渣男？
渣男。
这叫渣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渣男？
不是。
上帝绝对不是渣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听见人喊口号说，不要忘了初心，不忘初心叫什么，不忘初心方能成就始终，是吧？我告诉你，我们人从来都会忘初心，但有一位永远不忘初心的，谁呀？我们的上帝。所以预定论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上帝的初心，在我们还没被创造出来之前，上帝对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嫌弃还是爱？
爱。
所以你被上帝永远爱着，这就是预定论的精髓。所以上帝为什么预定我们得救？预定的引擎就是那永恒的爱。所以我被上帝拯救，我一定永远蒙爱。所以当魔鬼来控告你说你的孩子教育的这么糟糕，上帝是很不满意的，上帝向你掩面的，你要不要听他这样的话？
不要。
上帝知道我几斤几两，阿们吧。上帝知道我尽了力也不过达到这个程度，但是上帝永远不会嫌弃我，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是永远蒙爱。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永远蒙爱的。
我是永远蒙爱的。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是永远蒙爱的。
你是永远蒙爱的。
所以基督徒任何时候不要有一种被丢弃的错误的感觉，说哎呀，哎呀，我最近真的很不好，我觉得谁都不喜欢我，谁都不爱我。不是的，弟兄姊妹，你必须知道，你必须相信上帝永远爱我，他的初心永不改变。而且我在讲上帝预定的结局是什么呢？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马拉基书三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上帝的预定的结局一定是成功，阿们吧。
阿们。
上帝的预定表明福音是他创始的，然后他创始的他也一定成功。所以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之子怎么样子，不会灭亡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信耶稣的人会不会灭亡？不会。所以今天我传福音给一个弟兄，然后呢在中国，因为我们特殊情况，我们不可能传了福音就告诉他我们教会在哪里，你过来吧，因为我们现在安全形势不许可我们这样做，对吧？但是我传了福音给他，他会不会去教会，他将来会不会学祷告，我都没把握。但是这个人能不能得救，我有没有把握？
有。
你有什么把握？是他一定得救还是不一定得救？一定得救。阿们吧。因为他说我信的时候就跟什么连在一起了？跟永恒连在一起了，就表明他是上帝在永恒当中干什么呀？预定的。阿们吧。是在上帝当中拣，永恒当中拣选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整个人就大不相同。所以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主耶稣讲的那个关于悔改的其中一个故事，就是当有一只羊走迷了，它会怎么样子？它会去放下99只羊，一定找到那只羊，然后干什么？欢欢喜喜扛在肩上把它带回来。是不是只有我们主耶稣才会欢欢喜喜把我们扛在肩上？你刚传的福音，那个出租车司机传完福音你就下了车走了，耶稣会不会说 他我就不扛了，
会不会？
不会。然后你遇见有些弟兄姊妹很软弱，我们以前有弟兄姊妹问过，不少人问这个问题，我自己以前也遇见过，有些弟兄姊妹他遇见很大的变故的时候，他突然就宣布说我不信耶稣了，我再也不信耶稣了，甚至他说我要去庙里面去拜拜。有些弟兄姊妹说，你看你看看，他拜偶像了，说明他原来就是个假信徒，对不对？
不对。
不对。你知道他心里特别的艰难，特别的软弱，这是一只什么羊啊？迷失的羊。你要告诉他耶稣会做什么事情，耶稣一定把你找到，你永远是神的儿女，你不要拜偶像，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去看，我们看到福音和预定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我们要去问上帝的预定和人的自由和人的努力之间，他会不会矛盾？因为你讲上帝预定，上帝什么都定好了，那我们还有自由吗？
有。
弟兄姊妹，我现在在这里讲到我自由不自由？我是不是在那里我说我本来不想张嘴的，然后圣灵就把我的下巴拉开让我说话了？你今天来聚会是不是不自由来的？你自由来的，阿们吧。所以你有没有自由啊？你当然有了。那上帝有没有预定啊？有啊。所以事实证明预定和自由之间它是和平共处的，阿们吧。但是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去讲更深的东西，让大家去明白上帝的预定和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因此在我们回答上帝的预定和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之前，其实我们要回答另外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说如果上帝什么都定了我就没有自由？其实它有个潜台词。什么潜台词？就是上帝的预定和我的自由之间是对立关系，是冲突关系。你再往深去看，其实他这样去表达的时候是表明他认为自己和神之间是一个和好的关系还是对立的关系？对立的关系。他这样想的时候是他认为他跟神之间是对立的关系，上帝做了我就不能做，我做上帝就不能做，这是和好还是对立啊？这是对立。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跟上帝是什么关系啊？和好。我们信耶稣之前跟神是什么关系？敌对的。我们原来在神的诸约之外，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以前是上帝的仇敌。所以我们以前天然的观念认为说，如果上帝什么都掌管，然后我就一定没自由，这是敌人的想法，阿们吧。因为我们原来是上帝的敌人，所以我一定是这样想。但我现在跟上帝是什么关系？我跟上帝是和好了。所以当我跟上帝和好以后，你要发现很不一样。上帝预定的是恶意还是美意？
美意。
美意。我告诉你，我的自由和上帝的预定之间的关系，你再从这个角度去看，从福音里去看的时候，你要知道说神的美意是我的自由的方向和意义。我有自由就意味着我怎么运用自由，同意吧？那我怎么运用自由？我运用自由朝哪个方向运用？弟兄姊妹，朝哪个方向？你说既然是自由，你别良久你别管我，我想往东就往东，我想往西就往西。但我们刚才讲了罗德和亚伯拉罕，是吧？罗德就是这样想，我想往东就往东，我想往西就往西，我觉得索多玛附近好我就去了，结果他就受亏损了。我们有没有自由？我问弟兄姊妹。
有。
我该怎么运用我的自由？什么东西引导我的自由？我要让神的启示、神的美意、神的什么东西啊，云柱火柱来引导我。当神的云柱火柱引导我，当神的美意引导我的时候，我的自由是变小了还是变大了？变大了。我的自由变得更有意义了还是更没意义了？更有意义了。所以我跟着神的美意走，我自由越来越大，我的自由越来越有意义。所以我在里放了这张图片，这个图片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世上的光，然后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跟从他，阿们吧。跟着耶稣走是不是失去了自由？其实你原来不跟着耶稣走你才是不自由，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整个人对自由的认识，这是我们基督教独有的。你这样再去看弟兄姊妹，从这方面来讲，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这里面已经讲到上帝的预定，就是被按他旨意被召，这就讲永恒的预定。然后上帝的意思是什么？让万事干什么？互相效力，叫我们什么？得益处。所以我告诉你，预定的本质是什么？预定的真相是什么？预定的本质，预定的本质的真相是上帝启示，在永恒当中就启示，保证他的儿女一定得救，一定得义，一定得胜，三个德。哪三个德？再跟我一起说一遍：神的儿女必定得救，必定得义，还有呢，必定得胜。所以上帝在什么时候定下来这三个德？在永恒当中。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定的计划会不会流产？会不会半途而废？所以你看保罗讲的好坚定，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什么？
得
益处。保罗还讲，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干什么？得胜有余。叫一切信耶稣的人干什么？不至灭亡，干什么？反得永生。什么时候定的？上帝在永恒当中就定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跟上帝什么关系？我跟上帝还是仇敌关系吗？不是。所以魔鬼经常欺骗我们，因为我们里面还有老我，我们经常不自觉的还以为自己跟上帝是对立关系，所以会觉得说，如果上帝做了我就不能做，如果我做了上帝就不能做，主啊，这件事我想做请你收手，对不对啊？不对，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人。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你再去看上帝的预定的时候，我说上帝的预定跟自由的关系是神的预定，它不单不是自由的仇敌，神的预定是自由的根基。你要相信这一点，你用信心才能看到这一点。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真的要去晓得自由的仇敌到底是什么。这方面从魔鬼来一个声音，然后从圣灵来是另一个声音。魔鬼告诉你一个说法，耶稣告诉你另一个说法。耶稣跟我们怎么讲？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节经文在有些基督徒是口头禅，但是很多人讲的不对，他把这节经文讲成律法化，压制别人，成为一种压力。耶稣的意思绝对不是这样，耶稣的意思是让我们得自由还是受压制？得自由。而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得自由的话，你们要干什么事情？你要跟从我，还要什么？舍己跟从我，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耶稣让我们得自由，他说你要舍己。所以问题来了，耶稣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相，自由最大的敌人到底是什么？自由最大的敌人是上帝还是自我？
自我。
自我。哦哟，这个跟世界的观念完全不一样。阿们吧。世界的观念说你自我才叫自由，耶稣说不是，自我是你的牢笼。谁才是你的自由的最好的同伴，最大的帮助？我们的上帝。你来跟从我。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活在自我当中的时候，这不是自由。那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我要在哪里是自由的？弟兄姊妹，
在基督里。
哎，对了，在基督里。而且像这节经文说的，跟从基督，只要我是跟从基督的时候，我就是自由的。阿们吧。所以为什么要背十字架你知道吗？耶稣觉得你过得太幸福了，所以找个十字架来压一压你，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舍己太难，我们对自己的那种爱呀，我说加引号的爱呀，爱得不得了，不肯舍。我们的自我对自己虐待的最多，所以不是有一个说法叫什么什么什么虐我千百遍，我这个我待你如初恋。我告诉你，谁虐你千百遍？谁虐你千百遍？你说我老公虐我千百遍，我的孩子虐我千百遍，是吗？不是。我告诉你，虐你千百遍的就是你的自我，对吧？你会发现有些人忧郁，甚至忧郁到抑郁了。为什么？事情已经过去了，他自己不断的扎自己，这是不是虐待自己啊？
是。
伤害你的人早就走了，甚至有些伤害的事情是十年前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拿来虐待自己。
所以自我是牢笼，但是我们就不舍得丢这个自我，你把它丢了吧。耶稣的意思就这样，来跟从我，跟着耶稣。耶稣说到我面前来的，我叫你们更苦，是不是这样说？要你们得什么？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你要相信。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正的自由而行，就是我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上帝预定了。相信上帝预定了万事。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预定万事，他预定的是美意还是恶意？
美意。
上帝掌管万有是为了行善还是为了作恶？
行善。
所以我自由而行的时候，我知道上帝在掌管万有，我知道上帝的美意一定成就的时候，请问我这时候敢不敢行善？敢不敢行善？敢。而且有压力我敢不敢？我依然敢。为什么？因为有上帝兜底。阿们吧。所以保罗和希拉为什么在监牢里面毫无惧怕？因为上帝已经定好了。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怎么敢出埃及？凭什么？凭什么他们敢出埃及？埃及是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法老是不是有最有权势的人？埃及有没有军队？
有。
以色列人能不能跟埃及的精兵相提并论？不能。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出来？因为这上帝在掌管。所以上帝降石灾，一方面击打埃及人，埃及法老惧怕，另外一方面上帝的美意是什么？让以色列人看见，你看见我对万有的掌管。你不要以为尼罗河是埃及的神管着的，是谁管着的？我管着的。你看见蝗虫吗？你看见狮子吗？你看见天上的冰雹吗？你看见天上降下来的火吗？你看见埃及人当中的黑暗和以色列人当中的光明吗？你看见我击杀埃及的长子吗？告诉以色列人什么事情？万有都在我的掌管之下。所以你们坦然无惧出埃及。所以以色列人就坦然无惧的出去，就勇敢的行善。弟兄姊妹啊，你明白，包括我们刚才放的这张图片，你要去看到这个图片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也很喜欢的，就是雅各。雅各在伯特利的时候，其实上帝给他一个异梦，天梯的异梦。然后雅各为什么在伯特利枕着石头睡觉？因为他爸爸讨厌他，他爸爸生他的气，把他赶走了。他爸爸可是大富户，弟兄姊妹，以撒是非常有钱的。以撒种庄稼，别人一亩地收一千金，他一亩地收，圣经里面讲说是百倍，百倍啊！如果别人收一千金，他就是收十万金呢、啊。他是非常有钱的，但是他雅各一分钱都不给，所以雅各去到舅舅拉班那里，只能给人打工。所以爸爸讨厌他不讨厌？讨厌。上帝怎么做？上帝跟雅各说什么？上帝有没有跟雅各说，你看雅各，吸取教训吧，不要再骗你爸爸了？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上帝说，我应许给你父亲的福，我应许给你爷爷的福，我都给你。你纵横走遍这地，这地都是你的，你的子孙要多得像天上的沙，海边的星一样。所以雅各为什么后来可以这么有信心？因为什么？因为上帝预定了万事为我的益处效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自由的仇敌从来不是上帝，自由的仇敌从来不是上帝对万有的掌管，恰恰相反，因为上帝掌管万有，我才敢自由行善。如果你不知道上帝对万有的掌管，我告诉你，你一定随火作恶。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还是很著名的使徒，叫什么？叫彼得。彼得在加拉太教会的时候，明明保罗传了因信称义的福音，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要和平共处的，然后呢，但是呢，有一些法利赛派的这个犹太人跑过来，然后大家就犹太人和我们这些外邦人就分开坐了，然后彼得也软弱，随火作恶。所以这个时候保罗不干了，保罗起来责备彼得，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保罗这么勇敢？因为我看见上帝对万有的掌管。你没看见上帝对万有的掌管，你看见是法利赛人的强横，所以你就害怕。我不要害怕。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越知道上帝在万有当中的掌管，而这位上帝是至善的，这位上帝是充满智慧的，这位上帝是掌管万有，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什么？得益处。所以我要自由的行善，我要勇敢的行善，不管外面有多少的压力。阿们吧。这是自由还是不自由？
自由。
这才是自由。当一个人不敢行善的时候，是自由还是不自由？一个人不敢行善随火作恶的时候，是自由还是不自由？那才叫不自由。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再说，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们再来读。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再讲，预定论，上帝的预定会让我们充满了自由的能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里面讲说又因什么？又因爱我们。我们刚才问大家了，我再问，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的？创世之先。上帝对我们的爱会不会妥协？上帝会不会把次好的给我们？他一定，而且只会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你明白上帝对你的爱的时候，我再讲，弟兄姊妹，我说胜过恐惧的才是自由，同意不同意？人只要活在恐惧当中，就失去自由。所以我再放了这张图片，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为什么可以自由的祷告唱诗赞美上帝？因为他们一无所惧。阿们吧。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胜过恐惧？信心。嗯，很好的答案。还有呢？对了，上帝的爱。约翰一书里面讲说，爱既完全，就将什么？就将惧怕除去。再讲，彼得为什么在加拉太教会里面会怕了法利赛派的基督徒？因为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完全。保罗为什么可以这么坚定？因为他对上帝的爱认识完全。阿们吧。保罗和希拉为什么可以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唱诗祷告赞美上帝？因为我知道上帝对我的爱，我知道上帝对腓立比这座城市的爱，我知道上帝对失丧灵魂的爱。阿们吧。所以我坦然无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提醒大家，你去看关于爱的真理，你越明白这个上帝对你永恒不变的爱的时候，你就越刚强壮大，你就越自由，甚至在你很软弱的时候，你的自由都不丢掉。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那么爱就常以为亏欠。但关于爱和亏欠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福音116.com 上面，我们有一个系列叫爱的真谛，你们上去去听，我们有一讲专门讲爱的亏欠。那我们今天不可能把那篇道重新再复述出来，但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我告诉你，你去鉴别真爱和假爱的区别。真爱和假爱的区别就是亏欠感，就是跟亏欠有关。怎么跟亏欠有关？你注意听，不是那种被道德捆绑的亏欠，就是如果你爱一个人，这个人表现出软弱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当你不爱这个人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软弱就心生厌恶。但是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软弱，你不是心生厌恶，你感受到亏欠。什么叫感受到亏欠？我就会想办法，他的软弱跟我有什么？我能做些什么帮助这个软弱的人变刚强？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你自己，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两种态度都有，因为你的孩子的软弱是你最了解的，别人都觉得哇，你的孩子很棒很好，但你知道他的缺点。当你看到他的缺点你很不耐烦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爱。但是当你看见他的软弱，你就有一种亏欠感。但是不要被道德控诉抓住，而是在福音里面的亏欠感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去想，我可以做些什么让他变好。阿们吧。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爱我们不爱我们？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所以上帝看见我软弱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他嫌弃我？
不是。
上帝永远不会嫌弃我。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后，我再讲。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被错误的神学抓住，所以他软弱的时候反而就是百爪挠心， 反而就是利剑穿心，因为他在软弱的时候，那种错误的神学说你这么软弱，你这么糟糕，那位上帝是如此的圣洁，怎么可能爱你？他们说的不是圣洁，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说的是狭隘严苛，他们说的不是上帝，他们说的是黑社会老大。黑社会老大就会对软弱的小弟，我忍你一回哈，给我干事哈，再干不成我就淘汰你了哈，是吧？上帝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不是，上帝看见你的软弱，他就想办法。我们有时候被亏欠感抓住，但我们承认自己智慧不够，同意吧？特别是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我们承认自己智慧不够，这个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哎，对了，祷告求神，主啊，我承认我看见我的孩子有这个软弱，有那个缺点，我承认我没有办法，但是主，你有没有办法？你有最好的办法，求你恩待他，求你祝福他，求你在他的软弱上面显得你能力的完全，你的恩典厚厚的遮盖他，阿们吧。所以我又放了这张图片，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那个浪子的父亲看见自己的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嫌弃？没有。这个父亲如果他跟我们是一样有软弱的父亲，这个时候他感到很多的亏欠，同意吧？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自己孩子的软弱，我们心里是很难受的。我就像我自己一样，我看到我自己儿子的软弱的时候，我是很难受的，我会觉得说，哎呀，如果他三岁的时候我这样做就更好，如果他五岁的时候我那样做就更好，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说我们不吃后悔药，阿们吧。为什么不吃后悔药？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关系了。神的什么东西啊？预定。神预定了，神的预定比我的计划要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所以我在这里稍微讲多一点点。我跟大家去讲，我们家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间美国的教会邀请我们过去去牧会，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去了，我儿子就在美国读小学一直读上来，从他个人来讲就会好很多，阿们吧。但是上帝的带领不是这样子的，那上帝带领我们不但没去美国，后来还把我们带到广州来，从零开始建立这间教会。那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想，哎呀，当时我为什么拒绝人家，人家什么都帮我们搞好的吧。你知道在美国做牧师是一个很低贱的职分还是一个很高贵的职分？很高贵的，是吧？收入会不会差？收入不会差的。但是我们祷告上帝带领很清楚，所以我们就拒绝了别人，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神的安排好还是我们当时的打算好？神的安排更好，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有没有软弱？有，但是上帝永不嫌弃，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再讲，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上帝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怎样子啊？是永恒的爱，有永恒美意的爱。所以再回到我们另外一个问题，上帝什么都预定了，我还要不要努力？
要，
要不要？要，我要大大的努力。为什么？因为上帝预定的美意，上帝永恒爱的美意，是我努力的保障，是我努力的根源，是我努力的标杆，阿们吧。神的美意就是我要努力的方向，神有美意就为我托底，阿们吧。所以我要努力生活。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还不是用努力这个词，你注意圣经里面经常用的是另外一个词，什么词？尽心干什么？竭力。这就是我鼓励大家，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如果值得你做，你就要尽力去做，要不然你就不要做。千万不要去吊儿郎当的说这个事情，我做一下，我花一点功夫，你不要这样子。你要么就不做，要么就把它做到最好，阿们吧。这叫尽心竭力。然后我尽心竭力根基是什么？根基根本不是说我这个人恩赐很强，我的能力很强，因为上帝有永恒的爱，上帝有永恒的美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努力，我是有标杆的，朝着上帝的方向去努力。我努力是有保障的，因为上帝掌管万有，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干什么？得益处。我努力是有根源的，我努力的根源恰恰是上帝的什么？上帝的爱。我为什么努力？ 因为我感受到上帝预定我让我努力的。阿们吧。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成为一个尽心竭力的人，你整个人精神面貌都不一样。所以之前我们跟我们一个姊妹，我们做医生的姊妹讲，她说其实有些病人为什么好得快，因为那个意志力不一样。阿们吧。他求生的意志很强。你若做一个尽心竭力的人，你的意志力在这种尽心竭力的习惯养成之下，你的意志力就是强的，所以你就不容易生病。我告诉你，因为意志力强的人真的不容易生病，因为他那种生命的意志，他那种对美好的追求的那种意志，在他整个生命当中在发挥作用。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乃是良药。弟兄姊妹，但是我努力的根源在哪里？上帝对万有的掌管，上帝预定了我的努力，所以我要努力的活着。阿们吧。但不是那种焦躁的无奈的，而是充满喜乐的。阿们吧。甚至我在监牢里，我都可以唱诗祷告赞美上帝。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接下来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讲，当我们讲上帝的预定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传福音呢？我说不会。我们讲上帝的福音预定论的时候，会让我们传福音如虎添翼。弟兄姊妹，你会听到有些人说，你要为了传福音千万不要讲预定论，因为讲预定论就是上帝预定谁得救谁就得救，上帝没预定的人就不能得救，会打击我们传福音的积极性。不是的，我告诉你，这样说的人一般都是不想传福音的人。不想传福音的人找一切的理由不去传福音，想传福音的人找一切的理由去传福音，你知道吧？甚至想传福音的人觉得说，我在家里做的闷，我出去传福音他都可以。阿们吧。但是不想传福音的人，你把一万个灵魂摆在他眼前，他也可以找一万个理由不去。阿们吧。但我说，上帝的真理是使我们得自由的，还是捆绑我们的？上帝的话是让我们得力量的，还是给我们效力的？得力量。所以我说，上帝的预定论是写在圣经里面的，一定让我们在做福音工作上面如虎添翼。怎么如虎添翼？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跟大家分享三点，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乃是那位可以行一同做万事的，
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魔鬼的谎言跟我们说，既然人得救都是上帝的预定，所以你不需要传福音。圣灵跟你怎么讲？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是那位原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干什么？预定的。我告诉你，圣灵告诉你说，你每一次传福音都是上帝预定的。阿们吧。所以你跟这个人传了福音，撒了种，但是他现在没觉知，是不是上帝预定的？
是的。
他都没觉知是上帝预定的吗？是不是？是，有人撒种，有人浇水，有人收割，这都是上帝预定的。上帝预定我今天撒种，可不可以啊？
可以。
上帝预定我今天收割，可不可以啊？
可
以。而且你一定要知道，从我们读整本圣经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切行的美事，圣经里面就是讲，我们立志行善，是因为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结果。阿们吧。所以你每次去传福音都是上帝预定的。然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定下来的事情是可能成功可能失败，还是必定得胜？
必定得
胜。而且怎么样子？得胜有余。阿们吧。所以每一次传福音都是得胜有余。因为不是，我看那个徐姊妹她讲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不少人会拒绝的啊。米莉姊妹讲传福音的时候也会有人拒绝的，那还有人拒绝，是不是失败了？就不是，有人拒绝了依然是得胜的。阿们吧。你注意，圣经里面曾经讲过一个很著名的人拒绝福音，就是使徒保罗啊。在斯蒂凡讲了那么大一篇美好的道，就是殉道之前，斯蒂凡的口才你看到，哇，真的很好。我没有说很感慨，这么好口才的一个人，这么年轻就殉道，如果不殉道他可以牧养多少教会啊，对吧？但上帝说他的时候到了，我就要接他走了，他要殉道。他讲了一篇那么好的道，保罗在旁边听了，当时是什么感受？保罗完全拒绝。阿们吧。恨得咬牙切齿，一看到大家用石头把斯蒂凡打死了，他高兴不高兴啊？他还很高兴。但后来保罗怎么样子？信了没有？
信
了。你注意，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斯蒂凡那篇讲道记载的那么详细，其实是 谁复述的，最可能是谁复述的，最可能就是保罗复述。所以这篇道保罗当时没觉知，但这篇道印到他心里了，这个种子深深的撒进去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每一次我传福音都不是因为我冲动，不要受魔鬼的控告。有时候魔鬼控告我们那些喜欢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说那个姊妹她就是生性外向嘛，她比较冲动嘛，所以她呢她是社牛，所以她就传福音啊，甚至她传福音是为了她自己舒服。这些话对不对啊？
对，
这些话都不对。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每一次传福音都是上帝在永恒当中预定的，都是你在跟上帝干什么呀？同工。阿们吧。跟上帝同工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还是羞耻的事情？荣耀无比的事情，跟上帝同工得胜有余。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明白，所以我们传福音你明白预定论，你要如虎添翼。第二个，我们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大家很熟悉的是吧？这节经文是什么呀？主导文，我们天天都念是吧？弟兄姊妹，但你注意，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说哎呀，如果这个是上帝预定的我就不做了，其实说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问题，说明我不爱上帝。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很愿意上帝爱我，但我不愿意爱上帝。这个时候你所谓愿意上帝爱你，你不过在利用上帝。爱一定是双向的。阿们吧。用各种道德 PUA 捆绑别人，逼着别人去为你付出摆上，那不叫爱，那叫算计。阿们吧。爱是什么？你怎么爱我我就怎么爱你。所以上帝为我舍己，为我受死，我愿意为他舍己，这叫爱。因为我深爱上帝，所以我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对不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假设你很爱你的配偶，你的配偶说有一件事情我规划了很久，三年前我就开始规划这件事情，我很想做成这件事情，你很爱他，这个时候你是愿意帮助他把这件事情做成，还是给他暗中使绊子让他做不成？你一定千方百计帮助他把这件事情做成。阿们吧。当你不爱他的时候，你就会百般的讥诮，你就会说哟，搞了三年还搞不成，真是垃圾。这就不是爱的态度，你注意，这就不是爱的态度。我真的爱他，我就千方百计帮他成就。所以一样，我爱不爱上帝？我爱上帝。所以我们刚才那节经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干什么？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爱上帝，我就愿上帝的旨意干什么？成就。所以我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我最大的喜乐不是上帝不做事我来做事，其实只要不是上帝做的事情我们能做成的我们做不成。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你若爱上帝，你一定去知道的事情是什么？你若爱上帝，你一定知道说，我的喜乐是我的努力能够让上帝的真理落实。阿们吧。我的努力能够让上帝的真理落实，好不好啊？伟大不伟大？
伟大。
所以我去传福音让上帝的真理落实了。主耶稣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是不是真理？
是。
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让这个真理干什么？落实到今天。因为我爱上帝，我盼望他的旨意都成就，所以我要很努力。阿们吧。所以凡是努力传福音的一定是爱上帝。相反，对传福音的工作诸多的抵挡，诸多的反驳，诸多的这种诋毁，不是你对这个人有意见，是你对上帝就没爱心。你对上帝就很多的不是爱，你总想利用上帝。信仰对你仅仅是个装饰，耶稣从来不是你生活的核心。耶稣若是你生活的核心，若耶稣若是你生命的王，你就不会是这个态度，你就会为所有的福音勇士大大的鼓掌。阿们吧。因为他做的就是为我做的。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最后我们讲第三个，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讲，传福音跟上帝的预定有密切的关系，不是矛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每次你去传福音，你其实在找什么你知道吗？你在发现上帝预定的子民。所以我们上次有一位陈弟兄过来跟我们一起交通，他说他怎么传福音，其实跟圣灵给我们感动的领受是一样的。他说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留心看，因为他传福音很厉害的，他在衣服上面印几个字，信耶稣得永生啊什么之类的，后背也印这样的字，然后他就说他就会留心，什么人看见他呢就感兴趣，哎，他就知道这是上帝带领，他就向这个人去用心。所以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当然上帝对每个人带领不一样，你如果上帝感动你，你也在衣服上说信耶稣得永生没问题，如果上帝没有这个感动，不要强迫别人，同意吧？你不要逼着别人，别人那个衣服人家是很贵的衣服，你非要说印一个信耶稣得永生，他说我那衣服印不成，那你就非要论断别人，这是不好的。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每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的是上帝永恒的预定。哦，这个人对我传的福音他有好感，哎，他有好的回应，表明什么？表明他是上帝干什么预定的。因为凡预定得永生的人干什么都信了。所以之前师母带着我儿子他们两个一起打车，因为去探望我岳母，他住院了，去探望的时候那打过三次车，然后带着三个司机都绝志了。那这三个司机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三个司机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还行啊，行我就跟着来，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因为他们是什么？是上帝预定得永生的。所以你记得一件事情，每一次的绝志祷告都是对上帝永恒之爱的回应。不要轻看绝志祷告，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魔鬼要不要让我们轻看绝志祷告？一定要。魔鬼就会说，哎，那个人当时啊，他可能婚姻遇见什么问题了，那个人当时一时冲动，所以他就跟你绝志了。对，很多我们绝志的时候都是冲动的。你信耶稣的时候不冲动吗？弟兄姊妹，冲动。但是为什么你会冲动？因为上帝在永恒当中干什么预定了。阿们吧。所以我的那个冲动的绝志是上帝永恒之爱在时空当中的回响，时空当中的回应。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管带着一个熟人信耶稣，还是带着一个陌生人信耶稣，你听见了什么声音你知道吗？你听见了永恒里面那个爱的声音在现在回响起来。阿们吧。所以我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深深的感恩，因为我们整个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都爱传福音，都支持传福音的勇士，都为传福音弟兄姊妹常常恳切的祷告。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当我们在家事报告的时候跟大家报告说我们这个星期又有多少个灵魂得救的时候，你不要说哦，只是个数字，不，有100个灵魂得救的时候就是有100声从永恒当中的回音传到这个周了。阿们吧。有200个人觉知，就是你听见了200次永恒当中爱的回音。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带着那个人跟着你说我接受耶稣的时候，你不要仅仅看见这个时空当中的人，你看见永恒的爱。阿们吧。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去看看福音的预定论。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和上帝的预定之间有美好的关系。上帝的预定不单不会消灭我的自由，是我自由的根基。上帝的预定不单不会让我说不努力生活，反而让我更努力更尽心竭力的生活。上帝的预定不单不会消灭我传福音的勇气，反而让我更勇敢的去传讲他的福音。这就是上帝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预定，他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一直恩待我们，一直眷顾我们，而且你对我们的爱不是真的是在我们信你的时候才开始，而是在永恒当中你就爱我们。 而且因为爱我们，你预定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得儿时的名分。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掌管不但不威胁到我们的自由，反而是我们自由的根基。若没有上帝的掌管，我们都是罪的奴仆，但是有了上帝的掌管，我们才有了自由。也特别求主你施恩眷顾带领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我们越得自由，我们越有力量的时候，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在你面前充满天上的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